两姐妹早上好。看到杨牧师带着一个这个围巾啊，我要跟大家讲一件我最近发现的一个真理啊，跟这个经历还有关。巴西记得在马可福音里边啊，马太第九章啊，有一个血肉的妇人，对不对？他画的血肉几年了？
12年。
你看，花尽了他的寿终的基因，然后他偷偷的来到主耶稣的，不知道是后面还是前面，然后他就说他要摸那个衣襟，对不对？他心里说我要摸到，摸到以后是怎么样？就医他，是不是？然后他一下他。20几号，有一个女人，对，花了12年的血肉，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所以因他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医什么？
痊愈。
那么我们通常在看这节经文的时候，还有参考路加福音，参考啊马可福音哈，很多。那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好像这是一个信心的应用哈。我只要有相信，我相信可以得着，就必得着。可是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我们这往往啊会流入一种问题。那你这个信心的来源是哪里来的？罗马书4:17讲很清楚，他说什么？信道是从什么？
听道
是从哪里来的？什么话？意思就是说，你的信息要从哪里来的呢？要从神的话。哦，发现连这个举动都是神。为什么？我不能说我弟弟一定要这样，我一定可以拿到。我弟弟说，上帝必须要医治我。当然，如果你有信心啊，你可以按照很多医治的经文，对不对？因他受了鞭伤。但是这个血肉的主人告诉你，为什么3本福音书都有记载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哇，这个女人很了不起。我要告诉你们为什么？因为这个衣裳穗子啊，这就是穗子。犹太的男人啊，一定会带这个衣裳穗子。那么他没有现在那么漂亮啊，就是牧师身上很漂亮，他们都是蓝色白色，但是这个衣襟对一定要有蓝色跟白色混合的，而且呢他会比这个稍微还要再长一点，所以呢在他们在下面一点，那每一个犹太男人一定会带，祷告的时候他会这样，然后他衣裳穗子会贴在上面。但如果你看这个整个的福音书上的记载，你突然发现到一件很稀奇的事情：这个女人她摸了这个衣裳以后，耶稣感觉怎么样？能力从她身上出。感觉所有耶稣的事迹，全部都记在啥？旧约圣经。那这节经文在哪里？所以我说这个有血肉的女人啊，她可能听了耶稣的故事，但她更懂得圣经，更懂得信心的原则，因为她抓了神的应许。啊，请你看一节经文哈，在马拉基书。我相信你从来没听过了，我就跟你讲一下哈，刚好看到杨牧师就有一个衣裳穗子，我就突然想起来哈。我们请大家打开马拉基书4章的2节，马拉基书4章2节哈，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来。
我们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 好，弟兄姐妹，因为翻译的问题哈，你要看一下小字，小字叫什么？他说光线叫什么？翅膀。
我告诉你，犹太人他讲这个衣襟哦，这个就叫做翅膀。
OK， 他呢，他挂上去的时候呢，你这样张开的像不像一只，像不像一个翅膀？那么它的原文这个衣坠子，穗子就是翅膀。OK， 那么这个女人哈、她相信公义的日头是谁？她相信公义的日头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呢，她说那个衣裳的坠子有医治之能。所以这个女人呢，她就偷偷的就到了耶稣的跟前。她什么地方都不抓，她抓哪里？抓衣裳的坠子，因为这个是神的应许。
他这个衣裳坠子有医治之能，所以弟兄姐妹，不是说这个女人我第一次摸到她我就可以得痊愈，不是，因为她抓到了上帝的应许，我摸到这个衣裳坠子，哇，就得了痊愈，因为我相信耶稣是公义的日头，他是要出现了，我抓了机会，所以耶稣马上他身上的衣服，他就马上怎么样得到医治。所以还是一句话，信心的来源是哪里？神的话。那么这个女人呢，用了这一招以后，马上就传遍了那个地方。你接下来看马太福音
十四章。三十六节，这个女人抓了这个衣裳碎纸病得医治以后，
有人就学到了这一个招数。来，给大家读一下哈，三十六节，
我们从三十五节开始念吧，好吧？
来，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就打发人到周围的地方去，把所有的病人带到他那去。好，三十六节，来，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碎纸摸着的人就
都好了。哈利路亚！
所以耶稣的衣裳碎纸
在
我身上。
所以弟兄姐妹，你现在明白了哈，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这上面记载，为什么什么衣裳什么地方偏偏不摸他的穗子？因为当时的犹太人都知道马拉基书的那一节经，衣裳穗子是吗？有医治的能力，所以他们只求耶稣摸什么？摸他的衣裳穗子。病就都好了。你相信耶稣的话，相信什么话？
相信就能够得着。所以我觉得这个血肉的女人是了不起，
很有信心，非常的有信心，而且她是一个社会的边缘人物，因为血肉的人怎么样，不可以在公开场合的，血肉的妇人她坐的地方要不洁净，用的东西要不洁净，要洗洗刷刷好久，所以呢，跟他在一起的人就很麻烦的。所以他可能人家看到他就不要跟他来往。所以这个可怜的血肉的人，不仅身体受损，心灵也受伤，因为没有人要跟他在一起。所以耶稣基督当场叫他把他的故事讲出来，宣告他洁净了。要重新恢复，众人要重新接纳。所以耶稣基督不仅要医治我们的身体，还要医治你的心灵，要让众人重新接纳你。这叫做心灵内在医治。这第二点我们很重要，不仅要医治人身体，还要医治他的心，因为心 如果不被医治的话，就会有很多病。啊，我最近查到一节经文哦，很感动，在箴言书的14章30节。箴言书14章30节，
把它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我们还没有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哈，14章30节，弟兄姐妹翻到以后，这一节经文是所有内在医治的最主要，我认为哈，我认为是最主要的根据的经文在这个地方。因为有些呢，传统教会啦，我以前是传统教会的，他们说内在医治圣经上哪有根据呢？如果有人要问你的话，请你跟他讲说，打开箴言14章30节，我们一起来读，来。
心中的发现是肉体的生命，
嫉妒是骨中的
朽坏。
好，心中安静，那个安静的原文就是医治、痊愈、健康。我再讲一次，医治、痊愈、健康。我还知道那个希伯来文怎么念的，叫马佩。所以心中健康的人是肉体的生命，心灵健康呢，你就会带动你的肉体健康。哎，那么它下面有个对比哈，嫉妒怎么样？心理不健康，嫉妒使怎么样？骨中朽烂啊，嫉妒是最不划算。嫉妒不仅呢让你心中受伤，而且身体也怎么样？也受伤。啊，哈利路亚。犹大不是犹大书，约翰二书，对不起，约翰三书二节，我们再读一下。你们可能很多人念一念就不晓得他在讲什么啊。约翰三书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来。
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
一般。OK， 是身体健壮先呢，还是灵魂兴盛先？再读清楚一下，再读清楚一下。到底是灵魂兴盛先呢，还是身体健康先呢？
灵魂兴盛。他说你的身体健康正如什么？灵魂兴盛，对吧？就是说你内心健康啊、哦，先有内心健康，你的身体才会强壮。所以最重要的还是心理。心理院，弟兄姐妹，感谢现在这个一场队有这么一点点小小的分享，啊，我们
要懂得应用圣经的话，因为那是你信心的来源。那这个学了的女人，她抓了这句话，但是呢，很不巧，就是所有的翻译都没有把这个事情翻出来。啊，但是呢，在马太。这个犹太人写这个事情的时候，可能他心里面想，这个大家都知道嘛，我也不用解释嘛。衣裳穗子就是那个光线的啊，就是翅膀嘛。这个从他那个习俗当中，他们都知道他在讲什么。可是2000年后的你和我呢，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你知道这个原文的意思以后，你就突然发现到，原来。他在什么？他在说预言啊，那个马拉基书那个预言的实现在耶稣基督身上，也证明了耶稣就是那个公义的什么日头。哎，我惊奇的发现到新约跟旧约很怎么样，很符合的。哎，旧约预言的应验就应验在圣经上面。那我这几天呢，给大家的一个挑战，就是圣经上新约里面对基督徒的预言，是不是应验在你的身上？马太福音5、6、7、3章啊，耶稣所讲基督徒应该有的样式，是不是在你的身上？
一月归老树人，掉入大人啊， 你在那边祷告的时候、进食的时候、施舍的时候，不要让人家看得去，就是意念在你身上。哈利路亚，耶耶跟神的祷告，我们信耶稣的，那我就完真。这件事情在我身上意念了，感谢赞美主。我们每一个领受圣灵的，你就跟你说。使徒行传第二章第38节，意念在我身上。哎，这件事情怎么说？应该要背了哈。你们个人应该要怎么？使徒行传第二章38节，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每一个人都应该会背哈，好不好？使徒行传第二章38节，来，彼得说，个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这你们的罪和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你领受圣灵的，就是这些信心是不是印在你身上？
阿门。
我1982年受学习，2003年才受圣灵的洗，我等21年，这些信心终于印在我身上。阿门。感谢主，可以说这些圣经体验在我的身上。
Amen.
那么你要知道领受圣灵的喜，请问我这个教导你什么领圣经哈？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圣灵浇灌，五旬节圣灵降临，对不对？很多人都受到圣灵的浇灌，然后开始讲一些别国的话。那有些人说他们可能越来越心像，越心心像什么？醉酒啦。OK， 所以呢，彼得就讲了一篇道，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名受洗，将你们罪得赦，就必领受所应许的什么？”他的这个圣灵是像什么样子的圣灵？像使徒行传那样的浇灌那样子的圣灵啊 ，OK， 就是我们后来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说，你有圣灵的内住，不是重生内住的那个，而是圣灵的浇灌，是像使徒行传第二章刚开始的时候那样子的浇灌，这个是他2章38节里面所讲的那个样子的圣灵，因为他当场讲的嘛。他当场在那边说，弟兄姐妹怎么样，就讲了一道这个意思，然后说，哎，你们就领受这样子的圣灵 ，OK？ 所以你必须要有受到圣灵浇灌的经历，因为是上帝的应许。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我们有很多的教义，很多的神学说，哎呀，你受洗时圣灵就有了，哎呀，你受洗的时候可能圣灵的心就有了。但是如果你读这节经文，你再往前看的时候，不是，他是说你要领受圣灵，像五旬节那个时候那样子的圣灵。从前后文来看，是不是？是不是？开始有些打破我们以前有些的观念。我们读圣经要活，要有根有据啊。哎，我知道我等了21年，82年是受洗，2003年。才知道原来自己的圣经我等了20年，对不对？圣灵是可以经历的，我们的信仰是神特别拣选你，要他，要你经历他。圣灵的浇灌也再再见证了一件事情，见证了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你知道吗？你领受了圣灵的浇灌，见证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他是活的。因为施洗约翰讲得很清楚嘛，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将来有一位怎么样啊？他用圣灵我给你施洗啊。所以我现在领受圣灵的时候，谁给你施浸的？
耶稣基督
是活的。我领受到圣灵，哈利路亚，就是关键。哎，阿门！圣灵在你的身上，圣灵耶稣是活的。所以我可以为他做见证。耶稣是活的。阿门！阿门！我们再看一节圣经，2章前面，应该是33节。在这前面，
小指针往上一点。啊 ，OK， 好，我32，好。我看啊，一下，
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按着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手的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
浇灌下来。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对这件事情做见证，做什么见证？耶稣是活的，他把他所领受的圣灵浇灌下来。所以我们领受圣灵就是见证耶稣基督复活。
阿门。
对，非常的兴奋。我们追求灵恩，追求圣灵浇灌的，我们是要见证主耶稣基督复活。
阿门。
哈利路亚。
阿门。
用旁边的讲，那见证主耶稣基督的复活，
见证
耶稣基督复活，是耶稣基督将圣灵浇灌下来。阿门。阿门。所以呢，彼得他38节才讲到说，你们要悔改呀、是罪得赦啊，那你们所应许领受那应许的圣灵啊，要浇灌给你啊。所以你也可以同时在跟别人讲说，耶稣是活的，
耶稣是活的，
对呀，感谢主。我们还没开始讲，怎么办？
好，那你觉得基督徒说话的有没有在圣经里面有没有记载到基督徒说话的目标？或者基督徒说话的目的应该是什么？你觉得我们基督徒生命改变以后得救了、重生了，最明显的改变是在哪里？荣耀神。不是，我是说你的最明显的改变是什么？你的言行，是不是？最重要的就是你的说话，对不对？
对，
是不是？但是你知不知道基督徒说话有一个目标，或者说有一个目的，你知道吗？如果有问你说，请问你的基督徒说话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你要怎么回答？造就人，安慰人，荣耀神。包括他，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好的，你啊，还有没有？祝福，很好。还有没有？这都是一些的过程，一些方式，一些方法。所以呢，我要告诉你们啊，基督徒说话的目标，或者是目的，记载在以弗所书4:29。基督徒说话的目的，或者讲目标，记载在以弗所书4:29。好，弟兄里面我讲啊，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
让听见的人得益处。
你发现了没有？你说话的目的，
你说话的目标是要叫什么？叫听见的人怎么样？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什么叫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你有没有曾经想过，我讲这一句话的时候，对方的感受，对方的领受，或者我根本不管他爱听不听，我只要发泄我的情绪就好了。还是你有想过你基督徒一个责任在这个地方，你想放的目标是什么？叫听见的怎么样？这个艺术原文叫做恩典。你要让听见的人得到神的恩典，得到生命的恩典。你不要让听见的人讲任何一件话，就代表说不会的话，一定要听懂啊，这是比较消沉的，对不对？ 这里面有讲啊，我是愚昧的人，我闭口闭眼算聪明啊，那个很有智慧啊。你要是常常讲粗话、脏话，你不说也算很聪明，你明白我意思吗？你不会说上辈人的好话，你有时候一讲话人家就受不了，那我们宁愿怎么样？说，那非常好。但是你的说话的目的，你说话的目的是要让听见的人得到神的而已，得到好处，得到益处，得到神的爱。我吵架的时候，我会不会想到说，我这样跟你吵架，因为得到神的礼，对吧？对吧？你吵架的时候就发泄谁的情绪？自己的情绪，他了不了解，他听不听得懂，他受不受伤，你管不管？不管，对不对？是不是？我们有没有曾经这样子按照这一节经文里面所启示的，那他是我们一个字的。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要讲话，你要让他得到上帝的恩典？你有没有曾经这样想过？有的举举手。一个都没有。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就变得很重要。你要让对方得到神的恩典，成为你讲话的首要目标。不是，你我们在基督徒里面要改变你的文化，你的说话的方式、内容。要改变，是听的人重要还是讲的人重要？
听的人重要。
所以你今天突然发现到，原来圣经里面对我们的要求，原来基督徒都有一个责任，你的讲话，你从现在开始的讲话跟以前都不一样了。我以前爱说什么就说什么，我爱骂你就骂你，我爱说甜言蜜语就说甜言蜜语，我喜欢我高兴，我从来不管你的感受是什么，你爱听不听，你该被骂就该被骂，这是你的问题。我爱说好话，我喜欢你怎么样，我喜欢我高兴，你做了一件讨我喜悦的事，我就喜欢，我就讲很好听的话给你听。也有发现到一件事情，我们都很自我中心，是不是？你很自我中心，是不是？现在呢，改变了，上帝的爱临到你了，上帝的平安临到你了，上帝的喜乐临到你了，身上有结出圣灵的果子了。你开始突然惊觉到一件事，原来我们说话交通的目的是要向对方得到神的恩典。你有这样说吗？有这样说？你愿不愿意开始从你家人开始，从你最亲近的人开始？你愿不愿意把那些话讲到你首先想到的不是我，而是他？当一个小孩子全身脏兮兮跑进家里面，第一句话讲说：“这是啥？”各位会吗？很简单，很自然的反应。但是你可以换一个方式。哎呀，你脏脏，洗洗吧，要吃饭了，吃饭肚子怎么办？没有这个事情责备。要求可以改成什么？鼓励、积极的、正面性、创造性、正面性的，让这个人可以知道你爱他，你关心他，你是为了他。但是你的言语上面的是超自然。我讲你要有一个超自然的话， 因为你的话语跟别人的反应不一样啊。但是基督徒做光做盐的时候，你是光，你是盐啊。因为原文是你是光，你是盐，不是做光。做光嘛，说我要去积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但是你是光，你是盐，那个就是说你的讲话跟别人不一样，因为你的目标是他的感受。我们以前从来没有管到人家的感受。我为什么夫妻那么容易离婚？为什么我们跟父母这么容易吵架？为什么我们跟儿子的关系搞不好？因为你太自我中心，你只会要求他做配偶的责任，你没有达到。我提醒你，但是你忘了，你说话的目标。
那我要让他得到神的。
你知道，光这句话，我在我自己的教会讲了一年，只有这一群圣徒。我讲给你，我们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都知道我在讲什么。我说你好好在我们自己教会里面插好一点，你不可以讲别人的坏话，不可以在背后的人讲坏话，讲给第三者倾听啊。哎呀，我们的牧师怎么样啊？又怎么样怎么样？我说这种话绝对不可以讲，听见的人也会得到益处。有没有听见的只会说两个一起来批评牧师哈？有没有艺术？半点艺术都没有。所有的批评论断判无毁谤都没有神的恩典。哎，你要改变你说话，对不对？改变你的生命，从改变你的说话开始。你的说话代表你这个人呢，是不是？儒家福音六章十五节，心里面充满的，嘴巴怎么样？就说出来的。心里所充满的，嘴巴就说出来了。你的愤怒、你的怨恨、你的不满、你的埋怨，通通都出来了。那那个我是不是跟你说话？我刚才也在讲，我遇见很多的人，他们有忧郁症，我知道可能你也有啊。忧郁症形成的原因很多，但是绝大部分都是话语上受到伤害。忧郁症都是大部分都是话语上受到伤害。我们没有得到忧郁症，那是上帝的保守，因为我们心可能抗衡嘛。但是有些人话你不小心落到我们里面，生根发芽的时候，你觉得不被接纳，没有人爱你，没有人喜欢你，你就开始呢，就封闭起来，忧郁症就形成了。像现在的人，忧郁症越来越多，你知道吗？你知道现在忧郁症越来越多，你知不知道？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帮助这一些弟兄姐妹，特别让他们很容易话语受伤。你可能有些时候呢，说者无意，听者怎么样？听者而已。因为他们心里已经不太健康了。你要是万一不小心说了一句，他以为你在说。然后就越想越糟，然后就越想越生气，越郁闷，越忧愁。但是跟你讲啊，我在我们的教会有个姐妹，她很忧愁，她忧愁到她最后当中，她不知道谁爱她，她甚至怀疑耶稣爱她。她发作的时候，她像一个小孩子一样。茫然无助，他不知道找谁说好，所以他找到我们就行了。有时候在跟他协谈，在医治他的时候，他就像三岁的小孩子一样，他需要的是爱，没有平安，一点喜乐都没有。所以我们做牧者的只好的一次安慰他，哎呀。所以你是被接纳，你是被安慰的。
没有人没有你想象那么糟，不要去想那么负面的事情。所以说你们我们很多时候负面的思想会在我们心里面造成一个身体上有的情绪，造成一个叫做坚固意念。那这样子的心思意念就是我们今天下午要做的，我们打算要讲会幕式的思想生活。我们按一个会幕里面的这些家具的排列，里面代表你灵魂以三个层次上面的思想方式，透过献祭，透过神用话，我们要研讨一个什么叫做健康的思想生活，什么是不健康的，什么是健康的。在这个当中你分辨清楚以后，你要弃绝那些不健康的思想。那我们有些的方式，也有一些的游戏会帮助你。不知道有没有大概是今天这样，如果今天玩不完了，明天去